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研读。
在上次的节目里头，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那这段的经文内容是讲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罗多次的强调了我们蒙恩得救啊，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以及我们对神的信心。神的这份救恩不但是为了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三节，由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三节，保罗从人的得救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了。这两个群体本来是敌对的、敌视的啊。犹太人更加认为啊，哎，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然而借着基督，彼此可以接纳，在主里合一，同为神的后嗣。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三节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主题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在基督里合一。那么三章一节到十三节的主题是什么呢？保罗作为福音执事的目标当中提到基督的奥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跟你一起来研读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其他的就留下下次继续跟你研读吧。在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两节当中啊，保罗要信徒回想在耶稣基督里进入生命之前的那种光景。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两节经文吧。保罗这么写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指出啊，你们从前而肉体是外邦人，那这是针对以弗所的信徒而说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外邦人在神的福气上是没有份的，在犹太人眼中啊是被排挤的一群。怎么排挤呢？从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经文这么说，是称为没受割礼的。没受割礼的，割礼是犹太人呢男孩子出生后第八天要进行的一个仪式，表明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子民，与地上一切的民族是有分别的。所以啊，未受割礼的相对来说是指外邦人，有看不起、藐视的意思在里头了。保罗一直反对犹太人这种夸耀啊，虽然所有犹太人有这个外表的记号证明自己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心里头却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在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曾经责备说道，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弟兄姊妹，犹太人的割礼是不是做在心里头的呢？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儿指出了，他们看自己是蒙拣选的一群子民呐、啊，外邦人呐、啊，那都是被撇弃的啦， 是与基督无关的啦，因为外邦人没有弥赛亚的盼望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我们注意了啊，诸约是指神与以色列人所立过的约，是应许赐给他们的福分的约。外邦人呢，既然在诸约上是无份的，那就是代表没有神所赐的福气，生活是毫无指望的，不在神的管理赐福之下了，那这是人类啊最悲惨的情况了，没有神。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三节的如今这个词了，如今两个字表明了一个突然的变化。经文说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以弗所城的外邦人因着在基督里头从一个与神远离和局外人的地位上啊，被拯救进到与神亲近的地位了。他的血，你注意了，他的血就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基督的钉死挪走了人和神之间的隔膜，是人与神和好的条件呐。那弟兄姊妹，保罗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在神面前都是不洁净的，都需要基督去洁净的。如果明明知道自己的本性以及从前不洁净的情况了，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大的礼物了。主耶稣不但使外邦人可以亲近神，更加化解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仇恨，现在主耶稣成为了一家人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保罗进一步讲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看到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是如何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神的儿女的。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今天查考的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主题是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那刚才已经看完了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讲到外邦信徒在认识耶稣之前的光景了。二章十三节这个如今这个词就表现了外邦信徒因信主耶稣而有了盼望，他们已经和犹太信徒一样了，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成为了神的子民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呢，在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保罗就再次的强调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是如何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那我们看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注意两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犹太人和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本来他们鄙视外邦人的，与他们是分隔的，自从基督来完成了救恩之后呢，这个隔膜被打破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词呢，这个句子呢，就表明了什么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之间的好像是有一堵墙在中间把它隔断了，不能相通了。但是这堵墙啊，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被拆去了，两个本来不同的群体因着基督而融会成为一个群体了，并且在主里面彼此的和睦。那弟兄姊妹啊，保罗用拆墙来形容基督使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工作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是有文化背景的。因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面的墙上啊，很清楚的有告示写着说，任何外邦人 不可越过圣所周围的墙和界限，被捕者必担当死罪。当然喽，保罗所指的墙并不是一堵实实在在的砖墙，不是的，而是指摩西律法的规条诫命。熟悉摩西五经的弟兄姊妹都会知道的，犹太人有自己的一套礼仪和生活的范围哦。这些礼仪和规条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阻隔啦。现在这堵墙没有了，主耶稣将两下合而为一了，这就表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啊，享有同样的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除了拆掉隔阂两个群体的墙之外，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再次的谈到了主耶稣他的另外一项的工作。经文这么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弟兄姊妹，你找到了吧？这份工作就是废去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及人类和神之间的冤仇，都给废掉了。保罗所说的律法就是指记在摩西律法上的规条啊，这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产生冤仇的主要原因呢。这些律法的范围包括了生活上各方面的细节，把以色列民呢确立为神的地上的选民的民族。主耶稣怎么样的废掉这些冤仇的呢？首先他为我们死，担当了违反律法的刑罚，使律法不能再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说什么了，因为刑罚已经付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清了这个债了。信徒不再是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了。那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留意的是，这并不代表基督徒从此没有法规了，不是的啊，可以随便自己的意愿来过生活吗？也不行啊。这是表明信要以主耶稣为我们生活的律法，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啊。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延伸了上文的意思，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代死废去了冤仇，使凡是接待他的，也就是认他为主的，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蒙救赎，得宽恕啊。二章十六节那儿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的新人和二章十六节的归于一体，都是指着新生的教会而说的。教会就好像一个新生的民族一样的，有神独特的呼召和他的安排呀。他的成员里头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所有的信徒都是不分种族的，在主里边归为一体了。啊，弟兄姊妹，保罗在二章十四节那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好。在二章十五节呢，强调基督成就了和睦。在二章十七节，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经文啊。保罗这么写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经文提到的远处的人是指外邦人咯，近处的人则指犹太信徒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传和平的福音，不管你住在远处还是住在近处，主耶稣昨天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所传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好了，到了二章十八节了，二章十八节就更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借着主基督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保守我们与父神相交的状况。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亲近神， 两下借着圣灵的感动得以进入主的面前了。好，我们紧接着来继续来看研读以弗所书的2:19-22。2:19-22，在这四节经文当中啊，使徒保罗列举信主的外邦人享有的新的权利。在2:19，他首先指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经文当中的你们呢，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外邦信徒而说的，外人和客旅呢，是相对于犹太人而讲的，是指犹太人社区以外的人。他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地区啊，却不能享受公民的权利哦，但是福音较远处的外邦人和客旅能够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除了同是神家里的人之外，以弗所书的2:20-22那儿又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注意了啊，保罗用了一个建造圣殿的比喻，指出信徒是建筑的材料，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殿的根基，圣灵是居住在殿里的主人，殿就是教会。这个地方所指的是新约时代的使徒和先知了，而不可能是指旧约时代的先知，因为旧约的先知对教会是闻所未闻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这个词儿出现啊。使徒和先知的两种职事是非常重要的，保存了福音的纯正的信仰啊。使徒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在历史上的见证人呐。先知是新约时代圣灵的一种恩赐，也是一种职事，他们得到神的启示，将神的心意把它写下来，然后传给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留意了，我们留心看以弗所书的2:20的经文。保罗并不是说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保罗指出的是，所有教导是在使徒和先知以前的信息上再建造的。另外一个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啊，房角石至少有三个解释的，无论是哪一种吧，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的重要性而说的。那第一个是认为房角石是位于建筑物底层前方的一角，那么其余的结构呢，要似乎它做承托了，所以房角石是象征一些关键性的事物，就像借着耶稣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合而为一，这是第一种认为。第二个认为呢，就翻译成房角石的希腊文是指拱心石，这块石头在拱形最高的地方支撑着其他的石头，所以基督在教会里的地位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主耶稣基督，其余的东西都站立不住了。这是第二个认为。第三个认为啊，这是金字塔的顶石，金字塔的顶石，石的角和边沿呢，决定了整个金字塔的形状。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啊，他决定教会的特质和方向。 好，我们看看这三个解释都强调房角石的独特性和它的重要性。主耶稣就是这种最重要的一块房角石。当我们在基督上建造的时候，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保罗用了圣殿这个词啊，并不是指外院，那不是只是指外院啊，而是指内殿，是指着圣所而说的。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保罗借着建造圣殿这个比喻，让我们来学习几个功课。有哪些功课呢？第一，神内住在教会当中，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了一个活的圣所，而他就在当中居住，并且彰显他的荣耀。第二，这个圣殿是圣的，这个圣殿是圣的，从世界当中啊要分别出来，也为神圣的旨意而奉献给他的。第三，教会作为圣殿是赞美神、敬拜神的中心。那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啊，教会是作为圣殿，是赞美神、敬拜神的中心。主耶稣是这个殿的头，也可以说是源头。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在地位上来说啊，因着与主联合而成为圣，因着爱主在表现上应当是成为圣洁的。好了，今天我们把以弗所书的2:11-22内容都讲过了一遍了。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把外邦人描述为败坏、恶毒和叛逆的，到了结束的时候呢，就指出外邦人靠着主耶稣从一切罪孽不洁当中得到了洁净，成为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外人靠着主耶稣从一切罪孽不洁当中得到了洁净，成为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